平安，也再次祝在场的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还有在场的所有的属灵母亲母亲节快乐。今天我们教会庆祝母亲节，母亲节的道理应该是向着母亲来讲，告诉母亲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母亲呢？还是向着孩子来讲，告诉我们要去爱戴、孝敬、感恩我们的母亲呢？到底母亲节的信息要向谁来讲？我们要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听母亲节的道理呢？今天，我想要从罗马书的16章第13节来思想一位在圣经里头蛮吸引我的一位母亲，然后大家才来决定你要怎样做一个母亲，还是你要怎样向你的母亲来感恩。这位圣经记载的母亲，她之所以吸引我，因为她的事情在圣经里边只记载那么短短的一节，还有全本圣经没有提到她的名字，连保罗在这里问候他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但是至少这一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主里用了他的一生，以他的真情真爱直接跟间接的影响了养育了两位伟大的人物。哪两位伟大的人物呢？让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16章13节，这里保罗说，又问候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的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在这里写信去问候罗马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在问安的话里边他提到这位妇人，但奇怪的是保罗问候他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称呼他为鲁弗的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将他与众母亲或者众姐妹们分别出来，好让这个收信人知道保罗在问候他。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样的问候这么特别呢？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提出来呢？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保罗问候百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妇的时候，他两个名字都提出来，他可以说问候百基拉和他的丈夫，或者亚基拉跟他太太，没有，保罗把他们两个夫妇的名字都提出来问候。因此保罗在问候这个妇女的时候，为什么不问候他的孩子鲁弗，同时问候这个鲁弗的母亲用他的名字，而为什么一定要用没有提他的名字，反而用问候鲁弗的母亲这样的来问候呢？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当时大家都不用这位母亲的名字来称呼他，所以讲出他的名字，即使保罗知道讲出他的名字不一定其他人知道，所以保罗就用他的儿子的名字来将他与其他的姐妹区别出来。就好像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有人托你请你代问候曾雪晶姐妹，你知道是谁吗？刚刚你问传道也不一定知道曾雪晶姐妹是谁当然不知道有人开始点头了但是如果他告诉你请代问候陈恩惠的母亲，那你知道是谁了没有？你开始笑了，你知道了你知道是谁，你知道他是曾雪晶是谁，现在因为你知道陈恩惠是谁所以同样的，鲁弗在众人当中大家比较认识他，或者大家都把母亲跟鲁弗都把他们的两个关系连接在一起所以在众人当中大家称这个姐妹一般上都是鲁弗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能出现在保罗问候的名单，肯定是与保罗有特别的关系的人物。所以这位母亲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既然我们只有她的孩子的名字做线索，那我们只能从她的儿子鲁弗这个人物来下手了。 那到底鲁弗是谁呢？鲁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圣经人物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鲁弗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两次，一次就是在这个罗马书16章13节，另外一处是在马可福音第15章21节。我把它放在这里。这处的经文形容在主耶稣受难的那天，那个时候，耶稣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独楼地去，但耶稣却因为那个十字架太沉重了，他也因为受了鞭伤拷问，熬夜了，太辛苦了，他背不起这个十字架，他就跌倒在路旁，兵丁因此就征用了路人来为耶稣背十字架。而这位被征用的路人，圣经说是古利奈人西门。接着圣经进一步介绍他，说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原来鲁弗的父亲是古利奈人西门，就是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被兵丁征用来为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一位。鲁弗在当时教会里边，在当时的社会里，一定是颇有名气与地位，不然两位新约的作者就不会用他的名来介绍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了。特别是用他的名字来介绍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因为当时大家还在怀疑，特别是马可福音在写耶稣受难复活的这件事情啊，读者的那个时代还是在怀疑，真的有这件事情吗？真的耶稣受死吗？真的耶稣复活吗？所以收信的人，如果我们看到这件事情，那个为他背十字架的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其实就是当时在我们教会在社会颇有名气的那个还活着的那个很出名的鲁弗这个人，你把他的名字跟这个父亲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马可福音所写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那个可信性就高多了。所以两位新约作者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介绍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既然我们看到鲁弗这个人是众所周知，这么有名望，这么有名气，这么有地位，那鲁弗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成为众所周知呢？他只有两节啊，所以在罗马书第16章13节里边，保罗怎么形容他呢？保罗在问候的话语中特别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在主里蒙拣选的人。其实在主里蒙拣选，在新约圣经里边一般上是代表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用这样的一个词汇名称来形容他的时候，解经家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要告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他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已，而是刻意要大家去留意到他不只是一个基督徒，他是特别被在基督徒当中大家都特选出来的一种的精英，一个 elite group。 他是在基督徒当中不只是有一般的读经祷告的表现，在基督徒当中大家都认定他是那个领袖，他是那个榜样，他是那个可以让人骄傲代表见证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人。所以蒙在主里蒙拣选，在这里用在鲁弗的身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思。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让他与其他的，如果还有同名同姓的鲁弗这个名字是红色的意思，可能到处都是，大教会里面好多这样一个名字，但是不只是一个鲁弗那位基督徒，更是那个基督徒当中那位特选的，那位精英的那位鲁弗。所以保罗这样的把它区别出来，给我们看到鲁弗 他的表现好是特殊的，而且他这样一个特殊的表现好让我们看到跟他的妈妈跟他的母亲息息相关。从有关的经文我们看见抚育鲁弗成为母亲的就是这位古利奈人西门的妻子，就是那位为主耶稣被十字架的人的妻子。当西门为耶稣被十字架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在场。按常理，他应该是在场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都是一家一家去的。有人推测说，如果他在场的话，他一定是一位很支持丈夫的一个妻子。怎么说呢？当她那年跟她的丈夫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一定听说了或者听到了，当时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官方政府正在对一个犯人进行罗马政府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就是将犯人钉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刑罚。而这个犯人现在正在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要往刑场去，大伙正在围观去看热闹。当时大家对兵丁处刑办事大家都是敬而远之的，更何况他们是来自古利奈，就是今天的北非，从黑色的皮肤掺在众人当中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次等的，是外地人，是奴隶阶级的。想到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大家聚集在看热闹的这样一个情况，相信特别从外地来皮肤又跟人家不一样很明显的时候，做太太的也好做家人的也好，都希望避开不要惹是生非，不然不懂会有怎样的一个后果。但是这位妻子她没有拦阻她的丈夫去看热闹，不但没有拦阻，她还让她的丈夫挤到最前面去。这个妻子我相信她心里一定有很多的顾虑，她会担心万一发生暴动怎么办，万一兵丁一眼就看到我的丈夫要把他拉去当犯人或者把他拉去做什么怎么办她心中有很多的担忧，有很多的害怕。但她没有让这些担忧跟顾虑拦阻她的丈夫去看或说去关心那背十字架的人。结果她的支持她的同心使到她的丈夫成为了为救世主我们的主耶稣背十字架上格格他山上的那个人了。在当时鲁弗的母亲古利奈人西门的妻子，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为救世主背十字架上格格他的，但相信日后当他完全明白了主耶稣的事情，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信仰就是亲身参与在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肯定成为了他的信仰的切据，让他不但一生持守着这个信仰，也真诚的用他的真情真爱传扬这个信仰。第一个蒙他祝福的是他的孩子鲁弗，带领他相信耶稣基督，更是培育他成为不只是相信而是活出基督那位在主里蒙拣选的那个特选的那个精英的鲁弗。鲁弗能在当日成为了在主里蒙拣选的人，一位在生活上有美好信仰见证的人，肯定与这一次他母亲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有人会说，如果他不在场呢？如果当年刚好过节的时候他有事情没有跟他的先生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呢？ 也有人推测，如果她不在场的话，她的丈夫既然在耶路撒冷这个城经历了、发生了、目睹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回到家，他不可能一句话都没有告诉他的妻子的。他一定会向妻子很详细的报告说当时的情景，形容耶稣如何跌倒，形容兵丁如何一转身到处在看人的时候，哎，就看到我们两个的眼睛四目交接，兵丁就硬把我拉出去，形容他怎么不甘不厌的为这个犯人，嘿，我虽然是黑人来自外地，但是这个是犯人，还要我去背他，跟他同等很不甘心的背着那个十字架上那个独楼地，上那个哥哥他，形容他怎么听到这个犯人死了，然后第三天整个城里轰动了，人说他复活了，那个本来害怕这个人的门徒四散的，但是他们很勇敢的现在到处去宣扬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原来他不甘不愿带背十字架的那个犯人，就是经卷所说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当丈夫将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一字不漏的形容给妻子的时候，如果这个妻子不是跟这个丈夫有同样的信心跟信仰的话，听到丈夫被征用，听到耶稣的门徒在宣扬，到处去说耶稣复活了，但是罗马兵丁在那边又打压和在那边受逼迫的时候，也听到这些门徒这些信耶稣的人去说这个死囚耶稣复活了，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想必为了家庭的安全，这位母亲一定也会叫她丈夫闭口闭口，不要再说了，不要惹祸上身了。但是她没有这样做，从她的儿子日后成为了在主里蒙拣选的人，在教会里，在社会里被称为人人皆知的好基督徒、好公民，并且保罗又在写信问候罗马教会的时候提起问候他们，我们确信他相信他的丈夫所说的一切，并且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死里复活，耶稣就是救主。弟兄姐妹，其实这位姐妹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在场或者他不在场其实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位没有名字的姐妹把她所经历的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化成了她的信仰，以这样的信仰来教育跟影响她的孩子。诸位亲爱的母亲以及亲爱的弟兄们这位姐妹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虽然无名小卒，但却用他的一生的信仰，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化成我们敬虔的生命，热心爱主的心，来影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鼓励他们在信仰上有追求，支持他们的服事，帮助他们更爱主、更爱教会，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在教会里边在主里蒙拣选的人，成为众人都看得出他有美好信仰见证的人。在母亲节这一天，我们希望怎样被孩子纪念呢？慈祥的妈妈，温柔的妈妈，时常给予鼓励和陪伴的妈妈，早早就起来做早餐给我的妈妈，爸爸没空的时候是他载我去读书的妈妈。当我们说妈妈时，当然我们也包括了爸爸哈。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怎样纪念我们呢？或我们众人，我们都是后辈们的长辈，我们是他们的属灵妈妈。在教会里，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儿童、我们的这些属灵孩子，我们希望我们 所影响的人怎样纪念我们呢？我在神学院里边有一位学生，他的你可以说他的口头禅就是感谢主。或说我这么说呢，是因为凡是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说感谢主。他领唱领得很好，我告诉他诶你这次领唱领得很好，然后他说感谢主。然后我说诶这次你的成绩不错，他说感谢主。然后有一次我就说诶你今天理了那个头发看起来很帅，他也感谢主。我就觉得你整天感谢主感谢主，你是不是真心的哈？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整天说感谢主，你真的内心上感谢主吗？他的回答就是说真的老师，他说是我妈妈要我这样做的，是我妈妈这样影响的。他说他在成长的环境里边看到妈妈什么事情都感谢主，然后妈妈从他小时候就这样教导他，凡是什么事情人家说你的时候你都要说感谢主。他说初初我就是念哈，什么东西你长得很帅感谢主，然后你领唱领得很好感谢主。他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感谢主感谢主的时候，我慢慢去思想，原来真的是从主而来的。然后我有时晚上去想的时候，我今天说了多少句感谢主的时候，诶我数算原来今天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有这么多值得感恩，有这么多可以开心的事情。他整个人除了他那一句整天说感谢主感谢主蛮吸引我之外，诶的确你注意看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什么事情他都能看到那个好的一面。追根究底他说是我妈妈要求我这样的，从小到大凡是人家跟我说什么的时候都感谢主。所以这个人他的一生他看到的是喜乐的一面，他每一天都有感恩的事情可以数算，他就带着感恩的心完成一天，带着盼望进入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感谢主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子女后辈留了什么有永恒价值的影响呢？什么能让他成为被人认定是在主里蒙拣选的人呢？第二，保罗在16章13节让我们看到，这位姐妹不但是在主里蒙拣选的乳父的母亲，使徒保罗也称她为自己的母亲。保罗虽然在这里称乳父的母亲为母亲，但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他和乳父有什么血缘的关系。而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鲁弗一家原本是散居在古利奈的这个的犹太群体，但从使他们是祖宗在那边，所以慢慢一代一代留在那边。但从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是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他也在这个城里长大，并且在加玛列门下按照祖宗严厉的律法受教的一个犹太人，因此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为什么他称鲁弗的母亲为自己的母亲呢？我们知道当时在大树的保罗，他是很热衷于他自己所信的，就是犹太教，只要有人反对犹太教他就挺身而出要去逼迫他们，要去抓拿他们直到有一天他带着任务要往大马士革去的时候又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途中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他就立时的转回，离弃了原来的信仰，相信了这位复活的主，并一生侍奉主。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资料。但是从背景里面我们知道保罗这巨大的改变不但引起犹太人对他的反感，更是引起他犹太家人对他的厌恨，因为他背叛了他们祖宗的信仰，去相信了一个新教，去相信一个基督教。 这使到他的家人是很没有面子的。在当时犹太教是一代传一代的，大家都是正宗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突然间家里有一个人这样去相信另外一个信仰一个宗教的时候，这整家人会被人家瞧不起。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解经家告诉我们，保罗也被他亲生的家人给赶出家里，从此也脱离了关系，断绝了来往。因此保罗虽然有亲生的母亲，但他亲生的母亲选择了面子，选择了他的宗教包袱，而放弃了亲生的儿子保罗。当保罗因为这个信仰而失去了亲人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称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鲁弗的母亲为自己的母亲。可见保罗从鲁弗的母亲身上体会到母爱，感受到家里的爱跟接纳。鲁弗的母亲怎样成为保罗的母亲呢？有人推测，当保罗刚开始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为这个信仰受了许多的苦楚。他不但遭亲离友叛，同时他也要面对旧教的人痛恨他，新教的人怕他，怀疑他是不是假装说他信了新教而混在他们当中，打算一网打尽呢。所以面对双方都不能了解他的这个处境，他内心一定是很难受。不论他多么殷勤侍奉，大家都以奇异的眼光不能接纳他的，看待他的。就在这个时候的扫罗被巴拿巴带到安提亚来。有解经家说在这里安提亚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所描述的那个古利奈人来到安提亚，很可能就是包括了古利奈人西门这一个家族全部迁到安提亚来了。这位最新进加入的传道扫罗，在安提亚的那一年，或许就受了西门的太太鲁弗的母亲的照顾他这位新进传道扫罗的生活的起居，就像以前他母亲这样的照顾他一样。并且在每个人对扫罗这位新进传道的过去还不能接受的时候，鲁弗的母亲没有嫌弃扫罗曾经逼迫过基督徒，也如母亲般的，无论子女如何都如何变成怎样，他都不会放弃孩子一样，完全的相信扫罗，真心真爱的去相信他已经接受了基督徒，因此毫无条件的接纳他，支持他，鼓励他，叫他有力量及信心了来面对犹太人的逼迫，勇敢的继续在这艰难的道路上坚持。因此保罗会说，这位姐妹就是我的母亲，因为保罗在她身上能感受到母亲的爱，母亲的关怀，母亲的接纳。这位姐妹在保罗的信仰的侍奉上陪伴他，支持他，在保罗的日常生活中供应他，满足他。这位姐妹付出了母亲给孩子的爱，叫保罗在侍奉上一点也不缺乏，不孤单，还能勇敢的前进。因此这位姐妹从伟大的传道人保罗的口中得到最高的荣誉，称她为我的母亲。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保罗的问安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常常称呼他所问安的对象为同工，他从来没有称他任何的姐妹为母亲。可见这位母亲在保罗的生命中不但尽上同工的本分，也跨出了多一步，真心真情的成为了他的家人。他这样的付出深深影响了保罗的侍奉。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如家人般的来影响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使到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母爱的付出，在蒙拣选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上更长进，在服事的道路上得到鼓励，得到爱护。我本身就经历了这样的姐妹啊，给保罗的这样一个亲情啊，有这一位姐妹哈，她在我们自从我们夫妇结婚后，每一年啊，她都会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来祝贺我们。以前还是用卡片的时候，她会寄卡片到我们的家。现在已经有 WhatsApp 了哈，她就每年用 WhatsApp 的这样的来祝贺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家人做的事情吗？我们家人大家一起来庆祝各自的生日，各自的纪念日。这个姐妹毫无血缘关系，但是她就是这样的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不但这样，在我们的这个服事的过程中，偶尔她会做一个小皮包送我偶尔会做一些书签新年的那些红包，他就这的很漂亮的就拿来送我们。直到现在我们又再一次回到教会来这三年里边，他很留意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他的那个聚会点聚会的时候他就会预备一些小点心预备一些买一些粽子过年过节就一些粽子。他如果有出国他就带一些的小伴手礼给我们。这些好像就是家人在做的事情嘛。我们有礼物彼此相送，过年过节我们送我们的家人，跟家人一起庆祝。我们出国回来买一点东西给家人，这位姐妹有如母亲般的来爱戴我们这个传道人。只有家人才会去留意今天牧师在哪里讲道然后东西摆在哪里祝福牧师。他如家人般的来爱护陪伴支持我们这些传道人，他是我们的属灵的母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边也可以成为众人的属灵的母亲，来祝福我们的传道人，来祝福我们的长职，来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在侍奉的道路上更加的得力，更加的喜乐。使徒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特别问候了一位妇女，一位名字都没有被提的妇女。有人开玩笑说，出名的人不需要名片。同样的，一个被纪念的人不一定要被提名。他的行为就是他本人了。我们愿意这样不被提名的成为家人，成为教会的祝福，这样的来服侍主吗？但愿在庆祝母亲节的当儿，我们立志成为这样的母亲，在信仰上影响我们的孩子，影响我们的孙子，影响我们的后代，让他们去认真看待信仰，活出信仰，不只是信主就好了，更是成为在主里蒙拣选的那位。同时我们也成为服侍者的属灵母亲，我们去影响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在教会服侍的长老执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更能得力的来服侍主，疲乏的受委屈的，我们成为他的避风港，成为他的加油站。虽然无名，虽然是小猪，但是我们做出大的影响。我们这些领受了母爱的恩典的人，不要闭口不言。无论是血缘的母亲，或是属灵的母亲，让我们今天透过一句话，一句谢谢的话，一个表示，去肯定他们 所为主付出的这一切，肯定他们这些无名小卒的大影响。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让我们有母亲，有家人，你让我们有属灵的长辈，是他们的爱护，他们的相信，他们的信任，以致我们可以有今天。主，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世可以成为母亲，也在世可以在教会里边，在我们家庭里边成为人的属灵的长辈，我们可以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成为在主里蒙拣选的人。谢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福分，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主，让我们因着领受了你的爱，我们就透过做人的属灵母亲，我们这样的来流露上帝的真情真爱，叫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在主里蒙拣选的人，讨主喜悦。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献上，求主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